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今天呢是我们的海龟汤时间，那会由 Grace 来出题，然后我来猜。
哎，我先说今天的海龟汤，你知道答案之后可能会有点想要打我。
为什么？等一下，你是针对我出题是不是？
不是，
你有客制化是不是？
就是这个海龟汤的答案跟以往我们那种打打杀杀的不太一样
啊？是不是？等一下，是不是有政治不正确的因素在里面？
哦，没有，
我等一下拭目以待。
对，没错。好，题目要来喽。在一片荒野中，有一根红萝卜，还有几根树枝，跟几颗石头在正中央，其他荒无一物。请问这是什么状况？
哈，就这样。
嗯哼，那
红萝卜跟什么？你再说一次。
树枝还有
石头。
石头。嗯哼。
请问数量是关键吗？
嗯，不是。
不是红萝卜。请问故事的主角是动物吗？
不是。
不是。所以故事的主角是也不是人。
不是，
不是人，
我现在就很想笑。我觉得你等下知道答案，真的会很想要捶我一顿。
好，请问石头是？看我问不出来，我要问什么东西？
还是你想要提示呢？
好，不用不用不用，等一下，请问树枝是有人砍下来的吗？
不是。
那请问红萝卜是有人留下来的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有人刻意把红萝卜留在那吗？
不是。
红萝卜是诱饵吗？
不是。
不是。跟红色有关系吗？
无关。
无关。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好抽象哦，我第一次遇到这么抽象的题目。
这很抽象。我前面第一句话是说在一片荒野之中。
哦，荒野上怎么会有红萝卜跟树枝跟石头，对不对？
嗯啊。
请问是有人旅行经过吗？
不是。
而且为什么是红萝卜啊？请问和红萝卜的形状有关系吗？
哦，是
和形状有关系，所以是三角锥，
算是有关。
红萝卜为什么是红萝卜啊？
对，但红萝卜很关键。
等一下，这该不会是什么脑筋急转弯吧？
我觉得不算是。
跟红萝卜的英文有关系吗？
没有。
好，
它发生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的合理。
很合理。
很合理。
可是我却会想打你。
对，
请问是有人？哦，我知道，
请说。
有一架补给飞机经过，然后不小心有东西掉下来了。
不是。那这答案也太烂了吧。是很合理，但是没有那么烂。
那请问是有一个旅行家，他为了
不是。
哦，不是。哦，
果断的拒绝你。
我觉得你这样有点过分。
不是不是不是。
那我需要提示。
好，就是我刚前面不是说一片荒野吗？你可以猜一下这个荒野是什么地形。
地形，
地形样貌。
请问是沙漠吗？
不是。
地形要吗？请问是高原吗？
不是。
我这样猜方向是对的吗？
对。
请问它是盆地吗？
不是。
地形样貌，哦，好像在上地理课哦。请问它是冰原吗？
是，算是。
它是冰原，它是南极，
它是雪地，
它是雪地。
嗯，
等一下，我好像知道了，是不是红萝卜跟树枝跟石头会组成一个什么东西？
是，
我就知道。好，等一下。雪地上面会有什么？哦，我知道了啦。
请说。
是不是有小孩在堆雪人？
是。
我的天哪。
你可以把答案说出来啊。
有一个小孩，他开心的在雪地上面堆雪人，所以他把树枝变成手，然后石头是眼睛，然后红萝卜弄成他的鼻子。
还有后端呢？
还有后面？
为什么他们会在一片只有他们在地上？
小孩堆完就开心的走啦。
但这些物品是在地上哦。
哦，然后那个春天来了，所以雪就融化了。
没错啊。
我的天哪。
是不是很想打我？
等一下，我觉得这已经有点脱离海龟汤的范畴。哎，这个啊，可是蛮有创意的啦。
对啊，好，答案就是荒野是一片雪地，有一个雪人融化了，就这样。甚至没有什么小孩什么之类的。
我还自己帮他补充主角。
没错，就是 就是在荒野中有一个雪人融化了。
对，但是这个我喜欢，我觉得这个算是很挑很新颖的海龟汤。
没错啊，就没有什么打打杀杀，也没有什么悲伤的故事。
对，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很温馨，很适合给小孩猜。
没错，
刚好那个年底要到了，会很多逢年过节，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派得上用场。
哦，对，感觉可以给小孩猜。嗯，但是感觉小孩就会说好烂哦，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小孩突然猜说什么，哦，因为有一个小孩他把另外一个小孩关在雪里面，把他扮成雪人。
你这个答案有点太限制级了，好可怕。或者还可以说因为欧拉夫融化了。
欧拉夫是什么啊？
冰雪奇缘里面的雪人。听起来很血腥。中文翻译应该是雪宝啦。
对啊，我想说，
哦，对对对对，他的英文名字，他的英文版里面就叫做 Olive。
冷知识，
没错，雪宝叫做 Olive。 好，那既然我们讲到雪人呢，今天我们就要用雪当作主题来讲一个跟雪有关的妖怪传说。
我想猜是雪女吗？
啊，哦，是啊。
你今天很容易被看透。欸，
对，直接被猜到。
而且我要先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第三集跟第四集同样都是在录音室录音，就我们经费还没有花完。嗯，然后我们一样是选在下班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跟前面三集一样，就是还是处在一个
失智的状态，
失智弥留的状态，请大家多多包涵。
没错，好，那现在都被你猜到了。好了，但是今天不会只讲雪女，就是我还会再另外讲一个有名的日本妖怪传说。今天就是要一直一路妖怪下去。
Okay. 好，没问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呢，来听这段跟雪有关的故事。
今天我也帮雪女的传说取了个标题，
来，
最美的妖怪，敢背叛他就把你冻成冰棍。
而且我一直想到那个，你有看灵异教师神美吗？
有啊有啊，
神美里面的雪女就是这样啊，她不是一直想要把，对，她一直想把神美老师冻成冰块啊。
对，神美超可怕，就是我小时候的阴影。
你是说老师可怕还是？
就是她的节目内容很可怕。我小时候看那一集天狗的那一集，你有看吗？哦，
天狗蛮恐怖的，
非常恐怖，晚上直接睡不着。
可是我觉得神美很帅耶。
对啦，你如果把它当成性幻想对象的话，这部卡通是不是不会很恐怖？
雪女也超正的啊，
哦，
就是他们完全就是一个很不错的 A 片范本，或者是 A 漫范本。
好了，你可以闭嘴了。好啦，那虽然雪女是日本的妖怪传说，但是像我们刚刚也是一讲到雪，像我直接被猜透一样，它算是知名度很高的传说吧。嗯，我觉得就蛮像华人世界的虎姑婆，你不觉得吗？地位好像蛮像雪女之于虎姑婆。
对，就是你只要一讲出这个名字，大家一定都会马上联想到，然后马上知道他的相关的事情，
或是他长什么样子。
对，就多少都会知道一点。
反正雪女就是算是大网红等级的人物，在传说中。因为很多漫画或是影视作品都可以看到雪女的踪影。那像是那个你刚刚说的神眉，还有那个幽游白书，你有看吗？
哦，我知道，里面那个骑扫帚那个女生，
不是不是，是飞影的妹妹，叫做雪菜，长得很可爱，然后就是桑原超爱她的啊。
哦，我知道，啊，我刚误会了，刚另外那个是巫，好像是某个巫女的角色，会做扫把飞的。
她是就是灵界的人，
对，
做那个，
对对对对对。
但雪菜是就是妖怪，妖怪
不小心跳入二次元的世界了。
对，反正大部分作品就是对雪女的描述都是很可爱嘛。可是其实雪女这个传说一开始其实是算是蛮恐怖的，就是如果你去查日本那种一开始画妖怪的书籍啊，雪女都长得超可怕的。
嗯，我记得会有獠牙对不对？
没有，没有獠牙，她是一个女生的样子，但就是长得很邪门的女生。就是雪女不是什么可爱的小女生或是温柔的辣妹，她们在传说里面其实就是妖怪。那会被叫做妖怪而不是神，不是女神，就是因为妖怪会害人嘛。嗯，好，那我就来讲讲雪女的传说。相传呢，雪女是日本的山神，就是山上的神奇的女儿，
所以她是神的小孩哦。
嗯，有一说是这
样说的，有血统关系。
对，负责掌管冬天的雪。那可是也有另外一说，就是说雪女就是在冰天雪地中意外死去的人类所变成的妖怪。
嗯，我听到的是这个版本。嗯，
那雪女啊，她有白的跟雪一样的白皙肌肤，然后皮肤 摸起来也很冰凉，像冰块一样。讲到这，我就突然很想到那个《暮光之城》里面的爱德华。
我也是，
就在车上的时候，那个贝拉不是摸到他的手就被冰一个吓到。
而且我记得他们不是什么在阳光下面好像会有点
闪
烁，閃閃發
光，
对对对，会闪闪发光。
雪女的传说是没写到这，但就是说他很冰就对了。然后他就是可以幻化成长得超级漂亮的女生，就是可以迷倒所有色胚男人的美貌。那雪女的传说由来其实非常的古老，就是它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室町时代，也就是1336年到1573年的时候。
好久之前、哦
很久之前就有人记录说曾经目击过雪女，那接着就一直流传至今了。雪女在日本各地啊，像什么新泻县啊、岩手县、山形县等地都有很多不同的传说版本，但是综合来说，大部分的描述都是说 雪女有雪白的肌肤，穿着白色的和服，他们喜欢用最妖艳的外表下山诱惑年轻男子。没错，就是年轻、哦、老男人
他们
不
要，
对，他们要年轻男子。
、欸、那小孩可以吗？幼童可以吗？
不可以，他们就是专门诱惑年轻男子、
哦、要有生殖能力就是。
对，我在想也可能年轻男子特别容易被骗吧，老男人都很有戒心啊、哦、
精力旺盛。
对啊，而且年轻男子就是用小头思考，就想说哦有辣妹就走过去。那雪女呢，她幻化成就是人类的时候，她的外表就是你没有办法分出来她跟人类有什么差别，就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但是她们通常都特别的白，特别的漂亮，就是漂亮的到很不正常，所以很多男生就是被吸引，就想说哦，这辈子都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女生，哦好漂亮哦，然后冲过去这样。
你刚才是好像蜡笔小新。
对，就是一些笨直男就会被骗。
而且我刚刚其实在想皮肤白、嗯、可是要是如果是像 A4 纸那种白，好像在现实生活看会有点奇怪。
对啊，我也不知道、欸、他可能还有就是幻化的时候有配上一点妆容吧。就有一点腮红或什么之类。那唯一可以辨认他们是雪女的方式呢，就是你去观察他们在雪上走路的时候啊，因为雪不是很厚嘛、嗯、所以你踩下去就一定会有脚印嘛、嗯、但是雪女走路的时候就是不会留下任何的脚印，
轻飘飘的。
没错，但也有一说是说因为雪女其实没有脚，她们只是用特别长的那个白色和服把脚的地方都遮住了，然后其实她们一直在你旁边都是用飘的、哦、然后你都以为她在走路，因为你看不到她的脚、
欸、可是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很合理的解释、欸嗯、你看比如说她如果真的有脚，然后她走在雪地上、嗯、然后因为她和服那么长，所以她走的时候后面的和服就会把脚印盖掉啊。
说的也是，
对不对？所以好像其实他有脚也蛮合理的，
好像这么说也是、欸、
对啊。
那代表就是你遇到雪女就是遇到了，你也没有办法分辨。
连唯一一个可以分辨的地方，
对啊，抱歉，
都可以隐藏起来，
大家自己小心喽。那关于雪女的传说故事啊，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外面不小心遇到雪女，嗯，一种是结婚的时候不小心娶到雪女。讲完自己觉得很好笑。
你是说结完婚之后发现那个室温都很低，不用买冷气，家里常年都冰冻，
然后要吃冰棒的时候就把果汁直接贴到他身上，
然后发现哎、欸，为什么家里的那些鱼啊肉啊厨余都不会坏，就是家里室温都很低。
好了，那我们现在讲为什么结婚会不小心娶到雪女好了啊。我前面好像没有漏掉了，没有跟大家说，就是雪女呢她有一个特质是他是非常重视承诺的妖怪，就是他不能接受背叛，所以如果你答应他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做到，你就要用性命来偿还。
情勒女王。
没错，情、啊、对
对不对，情
勒女
王啊，你答应我了为什么你不做？
你不说你爱我的吗？
对啊，爱我就跟我上雪山啊，
爱我就把鸡鸡切掉。好，传说中呢就是有一对父子，他们在上山砍柴的时候就遇到了暴风雪，就没有办法下山嘛，所以他就只好在山上的一间小木屋里面留宿。没有想到呢，他们哪个房子不住，就是不小心住到了雪女情勒女王的房子。半夜呢就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色和服，肌肤白到像雪一样的女子。那儿子呢可能就是年轻人嘛，比较浅眠吧之类的，他就被吓醒了， 他就因为他有听过雪女的传说，因为他们都住在山脚下嘛，一定知道山上有雪女的传说，他就猛然发现，哦，我跟爸爸居然真的是好死不死遇到真的雪女了，
不小心登进晴乐宝殿。
对，他就立刻被吓得完全不敢动，然后他可能就本人也是蛮孬的，所以他就这样看着雪女飘到他的爸爸旁边，然后对着他的爸爸弯下腰，轻轻的对着爸爸吹了一口气。
干，吓到我我想说这剧情走向也太歪了吧，怎么回事
好好玩哦。
而且我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有查到那个晴乐宝殿是长什么样子吗？它通常是什么外观啊？
嗯，没有，它没有固定的外观啊，雪女就是想出现的就出现，想吹口气的时候就吹一口气
哦，那个房子可能也没有固定的样子就
对啊，没有。然后他对他爸爸吹了一口气之后呢，爸爸就立刻冻成了冰棍，然后就挂掉了。那接下来雪女就在飘到儿子的旁边，又弯下腰，然后又轻轻的说，他没有吹他，他说答应我不准把今天晚上的事情说出去哦，如果你敢说出去我就会杀掉你。那就这样子，这个孬种儿子呢就失去了爸爸，但是他自己活了下来。不过也不能说他孬种啊，就是算是他很识时务为俊杰吧，
就你要自保啊，不然怎么办，
至少要活一个人下去嘛。他就下山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那过了好几年呢，突然又开始下大雪，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那这个男子就去开门，发现居然是一位美若天仙的年轻辣妹，就跟他说他在暴风雪里面迷路了，恳请他可不可以收留自己一晚。儿子也是年轻人嘛，就经不住美女的哀求，就收留了他。这一收留不得了，男子直接爱上这位美女，
一见钟情吗？
对，可能是这位美女很会吹气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今天自从前面讲了那个林神眉是那个什么 A 漫范本之后，后面整个都脱离不了这个范畴。
反正这一集都要勾陷自己。
对，我们这集会勾成人内容。
没错，好，美女就也很干脆啊，就直接嫁给他了。可能他也吹得很高兴吧。好了，他就变成了男子的老婆，然后还帮他生了小孩哦。那这个女子呢，贤惠又能干，就奇怪的是，不管他在大太阳底下就是做了多少的体力活，他的肌肤还是雪白无瑕，就变成了当地村落中非常非常出名的女子。就大家就想说，哦，那一户人家住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有一天呢，外面又下着大雪，这让男子呢就莫名的想起了多年前在雪中过世的父亲。那多年来他不敢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但他看着身边深爱的老婆，不禁想要跟她倾诉一下。他就告诉妻子这个埋藏在他心里多年的秘密，他就说，你知道吗，多年前我爸爸遇到了雪女，然后就在我面前被吹死了。没想到男子才一讲完自己父亲的死因，眼前美丽的老婆就突然变成了可怕的雪女，用狰狞的脸对着男子大吼说，
还是要做一下效果。
没错，难道你忘记当年对我的承诺了吗？敢说出来我就会杀了你。那你听到这边很想说，完蛋完蛋，这个男的死定了。
嗯，
没有想到雪女就在最后一刻就是想起了他们还有孩子，所以他就对着男子说，你给我好好照顾我们的小孩，否则我就会回来杀了你。然后他就随着风雪消失在风中了。那雪女这个妖怪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她一旦被人家发现她的真面目，他就不能再出现在那个人面前，
就要从此消失哦。
对，他就可以去跟别的男人结婚吧，但是就不能再跟
同一个，跟同一个不行就对了
之类。这我乱掰的，我不知道好，再来就是不小心遇到雪女的故事。传说中呢，就是如果你在雪地中旅行的时候，如果不幸遇到雪女的话，雪女就会创造暴风雪来害死旅客。那如果这个旅客又刚好是年轻男子，雪女还会猎捕这些男性，就透过亲吻或是性交的方式来获取男性的精力。讲白话一点，就是雪女其实是性侵犯呢。
哎、欸，是哎、欸，
对啊，
是哎、欸，
在那边乱吹，然后乱亲，
然后又乱伤，
对啊，然后就是会吸收这些男生的灵魂跟精力，这样。那另外啊，日本有些地方也有说，如果你在下雪的夜晚遇到肌肤雪白的女子来敲门，而且还跟你要水喝的话，如果你听她的话，给了她一杯冰水或是凉水喝，
嗯，
女子在喝下之后就会把你冻成冰块。
一定要冰水跟凉水吗？
对，
我给她热茶可以吗？
你就是聪明人， 如果你给他一杯热茶，或者是邀请他到火炉边取暖的话，雪女就会立刻吓得逃跑
哦，因为会热。
那还有一种传说是说，有一些雪女很喜欢把人类冰封成冰块，当成标本来收藏
哦。我有听过这个，
尤其是喜欢把年轻的帅哥冰封起来收藏，
神媒就是这样演的。
所以在古时候呢，很多在暴风雪中遇难尸体被冻到结冰的人，都会被以前的人相传是他一定是遇到了雪 女，然后雪女把他冰冻之后就来不及带走，或不喜欢然后抛弃这个标本，
或者是太大了是搬不动。
没错，所以雪女很像连环杀人犯就像你之前讲的那一集，你有讲到那个会收集尸体做成标本的那个杀人犯，雪女就是个变态杀人魔。那最后一个关于雪女的传说是雪童子传说。雪童子就是童子是小孩子的那个意思，儿童的童。那传说中呢，雪女会把自己一部分的妖力变成雪子，雪子就是雪的孩子这样。然后雪女呢会假装自己瘦弱到抱不动这个孩子，然后央求就是路过路人就说，可不可以求求你帮我抱住这个小孩，这小孩真的长得太胖了，我都抱不动了。
还骂自己小孩胖，那不是你生的吗？
好啦，这我掰的。就是传说只有时候就是他会请路人帮他抱住他的孩子，那一旦过路人呢就是抱住了这个小孩的时候，这个小孩就会越变越重，就是重到黏在行人身上，然后行人想要甩也甩不掉，然后行人就会寸步难行，然后直到在雪地里面被活活冻死。
我以为是被压死耶、欸、
哦不是，他拿在手上，他就是重到连他连走都走不掉、哦、放也放不掉，因为他就是黏在他的手上
啊。好可怕哦，什么无尾熊行程啊。
对对对对，就像
无尾熊行为
但如果呢这个路人非常的强壮，他居然能够承受住这个小孩的重量，然后把小孩交还给雪女的话，雪女就会不会帮他吹，但是他会称赞这个人说你很棒，然后送他很多宝物
、欸、这是什么是什么闯关考验，然后怎么拿一个一个大秘宝是不是？
对，拿出那个什么金斧头
银斧头
好啦，总而言之，雪女如果放到现实就感觉很像杀人犯还有性侵犯，
没事试探人干嘛，我觉得刚刚那个超怪的、
啊、就很变态啊。然后还把那个男子当成标本冰封在家里，就是跟我们以前在漫画里面啊或者是动画里面看到浪漫的美女传说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才想说分享给大家。好，那再来我们要来讲第二个日本的妖怪传说咯，你要不要猜一下是什么？
好，我猜，
提示是绿绿的。
绿绿的、嗯、那跟雪有关吗？
没有
哦，跟雪没有关，
雪的议题就到此结束
绿绿的、嗯、是跟是什么蘑菇吗？哦，蘑菇不是绿的。
蘑菇为什么是绿的啊？
什么苔藓之类的吗？
啊、嗯，不是，但跟水有关。
跟水有关，
嗯哼，
哦，河童哦，
啊，没错就是也是一个很红的怪物叫做河童、
嗯、很有名。
那河童呢，他是会把儿童拖进水中吸取人类灵魂的小怪物，
又在那边吸精气，他们是很喜欢乱吸吸来吸去吹来吹去什么的。
没错，所有的关于妖怪传说都是这样。我想想其实台湾的妖怪传说，你说那种什么某型那还是什么的，我刚刚是不是发音很不标准？
没有啊，蛮标准的啊、
哦、
某型啊。
哦，好，某型啊。
而且那个第一集我们那个什么咿呀狗那回响之大，就是大家很喜欢我们讲台语。
真假的、啊、大家很喜欢我们讲台语哦，
就是喜欢听那种美练美练邓的台语啊
直接印证就是完全不会讲。好啦，那讲到河童呢，大家应该都不会太陌生吧，就你只要有看卡通啊故事书之类一定会看到河童。可是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河童感觉其实蛮可爱的耶，你记得吗？
嗯，我觉得他好像很像，就是手上有蹼，其实很像是有蹼的小孩子。
对，就眼睛大大的、嗯、对，然后头上会戴一个盘子嘛，碟子在
头上。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呢，在日本的真正的妖怪传说中，河童长得还颇恶心的是真的蛮恶的。
你有找到图吗？
有，我找到图。
你会放 IG？
当然是会。
OK
而且河童看起来就是他的那个看起来恶的程度，就是长得非常恶心的人，然后再加上他非常非常的臭。
等一下，你小心讲话。
然后全身都是黏液跟汗液，脸长得还很奇怪，
然后看起来色色的。
对，然后
阴沉阴沉。
对，然后会在角落盯着你看。合同就是这么恶。大家赶快抛弃自己小时候觉得合同很可爱的那个形象，合同就是长得蛮恶的。好啦，传说中呢，河童就是有像鸟一样尖的嘴巴，像青蛙一样的四肢。
我刚刚突然想到，他是不是其实很像 那个哆啦 A 梦里面的小夫啊，只是秃头版
哦，不像小夫很可爱
小夫哪有可爱，小夫看起来超奸诈的耶。
对啊，但是小夫长得还是算是可爱的耶。河童我说的耳是真的耳哦，传说呢河童我刚不说他有像鸟一样尖嘴巴嘛，然后还有蹼嘛，所以那个蹼的它的四肢就有点像青蛙，然后背上呢居然还有乌龟的龟壳
哦，对，这是特色，刚刚都忘记讲。
对，然后头顶呢就是顶着一个盘子，然后它的盘子旁边其实有很多毛，就是真的毛，就是像黑发一样的长毛。
我知道那有一圈嘛，
对，一圈。
我以前一直被那个毛影响，我一直以为它的那个盘子其实不是盘子，是它的头皮。
对，大家都这么以为，但其实它上面是一个碟子。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说那碟子是干嘛的，那碟子是有功用的。好，它的身高呢大概只有60公分，所以看起来就跟小孩子一样。当河童呢，他不是说他头顶上有个盘子吗？他头顶上盘子装满水的时候是河童法力最强的时候，假如这个盘子里面的水空了，河童就会变得很虚弱。所以呢在日本有老一辈的人相信说，如果你不小心，真的不小心遇到河童了，你可以诱骗他弯腰捡东西，这样子他头顶上的水
就会倒出来，
就哗啦哗啦哗啦这样倒出来，然后人就可以趁他虚弱还在惊讶说我的水怎么不见的时候，你就可以趁这个时候赶快逃跑。
我刚才以为是要撒盐巴去洗水什么之类的，
是要倒他的水。
欸，那如果雪女遇到河童怎么办啊？他的头会立刻变成一个冰块。
欸，对
欸，对不对，会立刻冻结。
所以感觉雪女应该比河童强。
应该是，因为毕竟雪女是神的小孩啊，河童不知道哪来的。
河童，我等一下会讲一个有点悲伤的传说。但我是在想说，河童不止遇到雪女就完蛋，他遇到台湾人也完蛋。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爱喝珍奶，我们都可以用粗吸管把他头上这样吸掉。
欸，你要我吸我不敢吸耶。你哪知道那个水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很恐怖耶。
直接用珍珠奶茶那个粗吸管哦。但是对啦，你说也是啦。
对啊，感觉里面就会什么生菌素超标什么
之
类的。
因为听说河童身上有很多黏液，而且散发着恶臭。
哦，好恶哦，天哪。
你看是不是恶，我是
好
恶。河童就是讲起来就是一个哇好恶心哦的东西。好，在日本呢相传河童是住在水里面的，然后他会趁着人经过水边的时候呢把对方拉进水中，然后将人的灵魂吸走，导致人溺死。所以很多日本的长辈都会警告小孩说，你不可以自己跑去溪边玩哦，也不可以去玩水，太靠近水边的话会被河童拉进水里。
又来，又是一个长辈的情绪勒索的骗术。
没错，但是一样，你如果有粗吸管的话他可能还是完蛋，他吸你灵魂就吸他头上的水。看谁吸的比较快。但虽然说这样讲起来，河童听起来就是真的蛮瞎的一个传说。
對啊，
就想说雪女好像还有可能存在，但是河童想说感觉太瞎了吧。
我觉得他如果在现代的话，感觉就会是生活在什么下水道里面那种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然后小小只的，然后可能一个人独自生活，
然后搞不好一个不小心被人类发现但很好吃，然后人类还会把它吃光。好了，但是我跟你说，在日本有很多人相信河童是真的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跟雪女的传说比起来啊，河童最不一样的就是他在有照相机的近代还有被目击到的情报，就是有人拍到河童，
你说很明显头秃一块有龟壳的样子，
就是那个形状看起来就像是河童，
然后照相机照到，所以它就不是幽灵之类的产物嘛，应该是实体。
对，那大大小小的目击事件其实很多，那最有名的两起就是都有拍到照片。先说因为下面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年份有很多种说法，因为我没有办法确定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毕竟它还是传说嘛，我就把收集到的年份大概抓个范围讲好了。就这两件事情应该都是发生在1991年到2004年之间。第一件呢，这个目击事件是有一位住在日本宫崎县的男子外出去购物，就回家的时候他一打开门就闻到一股超恶的腥臭味，他就吓到赶快进屋里面看，然后就发现满地都是泥巴脚印，他想说应该是遭小偷了吧，因为地上都是泥巴嘛，然后又很乱，他就检查一下，但是发现屋子里面的贵重物品都还在啊，没有失窃，钱什么的都还在。他就观察了一下这些泥巴脚印，发现这些脚印很小，所以他就想说会不会是有猫狗或是什么其他的小动物闯进家里，他就想说那先打扫一下好了， 就没有想到他就突然在他的屋子外面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动物身影，他就立刻冲去拿相机拍了下来。就照片里的这个动物呢是站立的，是直立的，然后它的身高不到100公分，
两只脚行走。
对，我们知道大多数的动物其实都是
四只脚，
对，四足着地，像猫啊狗啊或者其他有可能闯进屋子里的哺乳类动物应该都是四足着地的那种动物。但是呢这个生物就跟人类一样是站着行走。
你刚刚为什么要为难自己硬要讲四足？
就是四足
四只脚不是很方便吗？
你说的也是，就四只脚的动物，但是它拍到的是两只脚的动物。而且啊虽然这个照片有点模糊，但是它整个形体跟身高大小都超像河童的。再加上男子呢一开始闻到房内的腥臭味，就让许多人相信说当天闯进这个男子家的就是传说中的河童，而且还是在住宅区里面。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就真的有拍相片啦。然后我是觉得那个相片看起来真的蛮像的欸。
等一下，等一下，它是有背光或者是光线很充足的状况吗？
它就是有一点模糊，就是像素不是很好，但你会看到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动物，不是小孩子，你看得出它不是小孩，就一定是某种动物，但是
又不像是我们常见的猫或狗。
对啊，猫跟狗是不会站起来的。
哦，真是忘记了，对不起，
刚刚还在纠正我的四足我就是要强调就是
sorry。
对，没错，就是很像小孩但是又不是。那另外一次事件就发生在野外，就当时呢日本岩手县有一所小学的孩子们去校外教学
欸，我刚刚没有意会过
有一所小学的小孩子们去校外教学，那带队的老师呢他叫做小屋赖川，对不起，是小鸟赖川
你脚本的字放大 1.5 倍，
我放大了。好，小鸟先生呢他就忽然看到河里面有一个不明的生物在快速的移动，然后这个生物呢他仔细一看，他全身都是墨绿色的皮肤，然后头顶呢秃了一块，然后嘴巴很尖，就像鸟嘴巴一样，然后就跟传说中的河童长得几乎
一模一样。
除了这个老师以外，同行的小学生也全部都看到了。那当下也有其他目击者拍下照片，而且呢这个照片后来被登载了东京体育报的头版，
所以几乎是大家都见证耶。
对，就是那个头版还写着什么
河童现身，
对，河童目击之类的。那有一家电视台呢还为了拍到河童本尊就悬赏了1000万日元，希望民众能帮他找到这只河童。没错，你没听错，堂堂的妖怪竟然直接被人类悬赏，
而且他明明是一个恶心的动物，然后大家竟然要花1000万日元找他。
对啊，而且像我们一般应该想说你听到附近有怪物你应该很害怕啊。
对啊，然后他完全
没有，
大家都想发现他，
对，大家见钱眼开，直接为了1000万被河童拖到水里也 OK 所以当时呢竟然就吹起了一股抓河童的风气。
哇，
就跟抓宝可梦一样，就大家一窝蜂的冲去乡野里面找河童，
大家都随手跟那个捕独角仙一样拿着那个网子，随时看到就要抓。
没错，
哦，我知道，人人都带着吸管，一见他就吸
拿着那个珍珠奶茶吸管
立刻就吸爆他的头，
对，直接把水喝光，河童直接挂光光没有，就结果当然就是谁都没找到河童啊。那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假如你想想，如果你是那只河童，你发现全世界都在抓你你当然是赶快躲起来
啊。对
啊，
我一定就不敢再出现了。
对啊，最好赶快出国跑去韩国之类的，韩国可能没有人知道有河童居然被人类围捕，
或是跑来台湾
啊，
也可以
啊，怕爆。至于为什么日本人这么不害怕河童呢，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河童在很多故事里面都被描述的很像小孩子，就感觉不是特别聪明或是特别邪恶的妖怪。
而且我觉得光是体型就差很多，因为它60公分真的太小了，
对，就感觉你好像可以对抗它的感觉。好啦，就像是很多老一辈的日本人都会说河童就像是小孩子一样，他们最喜欢吃的食物是小黄瓜，然后平常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捣蛋，然后如果他捣蛋做错事被教训了，他还会以帮人类割草 整理花园来当做反省。
哎、欸，怎么讲到突然变很可爱、啊？
对，然后他还会送人类一种叫做万能药的东西，就可能是就是吃了治百病的药之类的，反正就听起来很可爱
的。你说万金油吗？还是什么
万能药？
济公的那种什么肚子搓一搓就是一个什么药那种？
这个好像没有特别写它是什么样的剂型啊，反正就是万能药就对了，就听起来有点可爱。那相信合同存在的人普遍就是认为说合同就是精怪的一种，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讲那个什么某型娜、就像红衣小女孩那样子、就她可能真的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因为生活的不知道是空间吗还是生活的维度就是跟我们人类不一样，所以大家看不到她，只有在很偶然的状况下才会看到。
而且我一直把它联想到西方的那种什么哥布林地精
哦，有点像，
对不对？有点像这种感觉、
就是小妖怪这样子。那当然就是也是有不相信合同存在的人啦，他们提出的说法是在日本有最频繁出现合同传说的时代啊，那个时候是古早的农业社会，那因为人们家里还很穷嘛，就又没有避孕的观念，所以有些父母就是会把自己生了却没有能力抚养的小孩，或者是一些先天有畸形的小孩丢到河里面淹死。
所以他们其实是畸形儿，
就是有一说是这样说。然后这些小孩子的尸体呢，因为在河川中跟那个鹅卵石啊河床不断的摩擦，然后再加上头皮会泡烂嘛、所以头顶的头发就会被磨掉，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是秃了一块这样子。而且又因为尸体泡在水里面太久了，就变得灰绿色的，然后浮浮肿肿的皮肤，那背上也可能因为浮肿然后凸起来一块，这样就很像龟壳。
哇，我觉得好冲击哦。
对，就是很悲伤，所以就感觉就是被目击的民众误当成合同了。
因为我其实刚刚有在想类似的想法，就是他们是不是其实是可能以前有战争啊，可能有那种奇怪的武器，然后把他们变成畸形，就他们好像其实本来可能是人类。我刚才有想到这个事情、只是我不知道那个年代有没有那种生化武器，应该是
没有。在传说里面写的就是那个年代很多人，就他有一个日文啊，那个日文的原意就是发芽，那个芽还没有长成不好的东西，就是比较不好的芽，你就把它拔掉、就是把幼苗直接掐掉这样、意思就是把小孩直接就是杀掉，
夭折、
对。那关于合同呢，还有一个传说，而且就是跟这个尸体也是有相关的，就是合同很喜欢偷走小孩子的臀子玉。臀子玉的臀是屁股的那个臀，子是小孩子的玉，是就是珠宝的那个玉。
我很想猜这是什么东西，该不会是睾丸吧？
不是、它是一种被想象出来的器官，但是它是器官没错，它就是被认为是储存人类的精气神的东西，就有点像是你的宝贝。就啊，对了，有点像睾丸。
那什么宝贝袋啊，不是有这种说法吗？
但是它存在的位置呢，是在人类的肛门里面。那传说呢，合同非常喜欢吃人类的臀子玉，所以他会把小孩或者是人类，就是大人拖进水里的时候，直接伸进人类肛门，把臀子玉偷走，然后吃掉。
我现在脑袋有画面啦，怎么办？
很可怕。然后再想到就是刚刚说小孩水中的尸体嘛，很多因为泡在水里面太久的关系，就是在屁股跟肛门处，可能因为括约肌松弛扩张，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是臀子玉被偷走了一样。所以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合同这个东西，大家看到的可能都是来不及长大就被丢进河里的可怜的小孩子的尸骨。大人啊，当时因为你总是有活下来的小孩嘛，那他们也会看到这些尸体啊，所以大人就为了不要让孩子们知道真相，就捏造了合同的传说来解释为什么河中会出现儿童的尸体，然后也就是另外就是拿合同来吓小孩，不让他们靠近河边。
最后这个好说法好可怕，我只要一想到刚那些照片或是大家目击的其实是人，我就突然觉得
很悲伤、而且虽然说日本就是也有流传那种什么合同的尸骨啊标本，你有听说过吗？
有，我有听说过。
对，然后有些日本人就像木乃伊这些东西啦，
就那种收藏家，他们都会对一些特别的稀有的东西很执着，一些跟神怪有关的东西。
没错，然后有些日本人就是还在当地建了那种祭拜合同的寺庙， 来祭祀这些尸骨。那其实这些尸骨很多后来都被科学家发现说它其实是用各种还蛮常见的爬虫类，像是蝾螈啊、乌龟之类的真的动物的骨骸去拼凑起来的。就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河童木乃伊其实根本就是假的，很多是像拼拼图一样被拼出来的。这就是河童
欸，我有感受到你今天也蛮累的。
对，我今天很累。合同的故事，
螺丝没在省。
就其实后面我觉得好像还蛮悲伤，所以我就宁愿相信合同就是真的存在的精怪，只是我们平常就是看不到而已。
对啊，我觉得如果想到他是小孩的话，你就觉得好难过，
很悲伤。
而且我们也是蛮猛的，我们可以从前面那么情色的开头聊到这么悲伤的结尾。也是蛮猛的，
反正没事不要去围捕合同啦。
对，然后大家看到雪女小心好不好。好啦，那这就是今天乌龟乌龟翘辫子的内容，那希望各位闺蜜龟儿子们会喜欢。那同样的，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请记得留下五星好评以及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感想或者是建议，然后也可以到 IG 找我们玩，我们的 IG 是 TURTLEDIE03。 好，那
还有抖内我们啊。
对，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抖内我们支持我们，让我们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也可以继续租录音室维持高音质。
抖起来抖起来。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我们下集见，拜
拜。